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大龙教会的长子与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大龙的兄弟哈利姐妹，安息日下午平安。
我想今天下午用从跨年谈倒数，这个是一个是思考性的问题。
我今天用这直接过年到这倒数这来做这思考性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学习哈。
咱做回来做这学习。
曾经有一个妈妈在问我哈，
有一个妈妈有问过我，
她说传道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跨年？
她说传道咱基督徒敢来跨年？
当了传道久了之后，我的问题会访问她，你觉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做传道传道做久了以后，我会用这个问题来反问伊，讲你感觉为什么会使，为什么袂使？
一个一个问题从你口中把这个问题问出去的时候，
这个问题对你的口中自己问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认为某些部分是可以的。
你一定认为说 有这个部分是可以，
可是某些部分你可能又觉得不可以，
但是 有的部分你感觉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想从传道的口中知道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答案，
所以想要对传道的口中知道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我总是会用正反的问题来访问他。
我总是用正甲变多变的这个问题来问伊。
问到后面，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问到上尾伊讲，我知影应该安怎做啊。
当然有一些直接违背真理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当然有一些直接违背这个真理的代志，咱绝对不能做。
但是有一些虽然无关真理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全部迄甲真理无关系的代志。
那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到底适不适合呢？
这对基督徒到底有适合不？
我想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教导。
我想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性的教导。
我们来看几段圣经。
来看圣经，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来看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的第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可见基督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啊，所以可见基督徒有可为嘛，有免做嘛，有免做。
当然，凡事我都可行。当然，以我们的立场来说，是违背真理的一个前提。
啊，凡事拢能去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免违背真理的这个状况。
但是虽然我们可以做，但是这个事情但不都有益处。
哎，虽然那样去做，但是这代志并不是拢有益处好处的。
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啊，这个代志是应做的。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做了，会不会造成这个事情不断的辖制你呢？
啊，但是这个代志是不是做了以后会不断来控制你呢？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难怪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啊，二十三。扎盖里的细章，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所以可见很多事情可以做，对我们自身来说。
啊，所以眼看到有真多代志是眼做，对咱家己来讲的。
或许这个事情对你有益，
或者这个代志对你有好处。
啊，这个事情啊，谈完了。可是做这个事情对别人有没有造就呢？
啊，但是你做这个代志对别人够造就呢？
所以基督徒我们所想的不是只有自身的益处
啊，所以基督徒所想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好处，
还有这个事情对别人的观点怎么看？
啊，过这个代志对别人的观点是怎么看的？
所以保罗说，如果吃肉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宁可不吃肉。
所以保罗说，若是吃肉让我的兄弟跌倒，我宁可不吃肉。
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已经洁净了，
因为圣经讲到已经接近了，
但是有一些人的信心没有到达这样的地步。
但是有的人的信心没到这款的地步。
虽然你吃了无妨，
虽然你吃了没要紧，
但是站在别人上，可能因此让他跌倒。
但是让别人看到，可能让他滑倒了。
你的自由要因为别人的缘故而不吃而不做。
啊，你的自由要因为别人缘故不爱吃不爱做。
所以保罗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给我们很多原则的东西。
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就这些原则的这些东西。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咱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咱看第九章二十六节。
九章二十六节。
九章二十六节。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工空气。好，所以你要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所以我来奔跑不像这无方向的。
每个奔跑都一定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啊！每节这个照奔跑弄节就清楚的目标，
不是打发时间在那边漫无目的的一个方向来奔跑。
不是在啊，在打发这个时间的无目的安尼的预兆。
人生短暂，定定目标，追求真正的价值。
啊、人生就短暂的，所以爱定一个目标来追求这个方向。
所以不浪费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
所以无来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所以奔跑要有目标。
所以这个奔跑一定要有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他奔跑的意义。
啊，这个目标就是伊的奔跑的这个意义。
如果一个人奔跑，他是没有目标的。
啊，一个人在奔跑，那是无这个目标。
他的目标啊，他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
啊，伊都无任何意义存在。
信仰里面好像在奔跑天国的道路。
啊，像咱咧奔跑这个天国的道路。
你来聚会，你来奔跑主的道，就有它的价值跟意义了。
啊，你来聚会，你来奔跑这个道路，就是有意义跟价值。
所以可见每一件事情都要知道为什么而做。
所以每一件代志拢啊，知为虾米来做。
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啊，这个拍拳不是来拍这个空气。
每一个拳都能够命中对方的要害。
啊，每一拳拢能拍到对方的要害。
这个就是意义跟价值。
这就是也意义跟价值。
我们在想，有些信徒家讲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过生日啊？
啊，有的信家讲，咱基督徒跟人过生日。
啊，我就会问，为什么要过生日？
啊，我就来问，为什么来过生日呢？啊、
要如何过生日？
要安怎来过这个生日？
你的意义的生日到底是什么？
啊，这个生日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然有些人讲说从小就在过生日，所以不过生日很奇怪。
当然有人回答说我祖先就会过生日，所以没过这个生日是很奇怪的。
好像没有过生日代表好像没有过一年了。
这个没过生日就像没过这几年一样。
如何过呢？
要怎么来过呢？
跟朋友一起狂欢啊，晚上唱歌啊。
跟朋友做会欢喜，晚上来唱歌。
晚归让父母亲在家里不放心啊。
晚上很晚回来让父母在家里不放心。
意义如何呢？
这意义是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要过生日。
就是要过生日。
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个节日跟每个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了解它背后的意义。
我们是要将每一个节日跟它后面所代表的事情来看什么意义。
加入一些信仰的模式在里面。
再加入这信仰的模式在里面。
这件事情这个节日是有价值的。
这件事情这里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
我个人认为这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
在你生日的这一天你要感念父母亲怀胎十月的辛苦。
在你生日这天你要感念你父母怀胎十月的辛苦。
我认为要帮妈妈买一个生日蛋糕，因为她把你生下来，不是妈妈买给你的。
我想说你应该买一个生日蛋糕给人家给妈妈，不是妈妈买给你。
而且你要送妈妈礼物，因为她把你生下来。
而且你要送给你妈妈礼物，因为她把你生下来。
有些家庭我觉得很不错。
有的家庭我感觉很不错。
他把这个意义加入了一些信仰的模式在里面。
他将这个意义加入了一些信仰的模式在里面。
甚至有一些生日的感恩聚会。
甚至有一些生日的感恩聚会。
从当中表达孩子对母亲的一个感念之意。
对于当中来给孩子表达对母亲的感恩的感念的意义。
当中能够接受母亲的一些期许跟勉励。
能够接受这个母亲的这个希望跟勉励。
我认为这样的生日可以过。
我认为这样的生日很贵。
我们常常被外在的环境、外在的这些媒体传统。
但是像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媒体跟传统。
很多的节日已经变成商业的东西了。
就是这里已经变成是商业化的东西了。
造成我们已经不再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不再来思考为什么来做这种事情。
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不做，很奇怪。
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不来做是很奇怪。
我就跟别人一样啊。
我就跟别人一样了。
但是意义到底在哪里？
但是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传道可不可以跨年？
传道跟人跨年。
我当然会问如何跨。
我当然问要怎么来跨年。
跨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跨年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青年讲说别人都在跨年看烟火。
就这青年都说别人都在跨年都在看烟火。
这个是潮流啊。
这是潮流。
年轻就应该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光。
年轻就要享受这些美好的 时间。
如何跨呢？
要怎么来跨年呢？
跟同学跨年呢。
跟同学来跨年。
整夜狂欢呢。
七头归岸
看烟火啊。
看烟火。
晚归了，整个晚上不回来了，父母亲担心了。
就晚到回来归岸都不回来，父母就烦恼了。
我去过一间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很特别，他们有跨年祷告会。
我去过一间的教会，这个教会就特别有跨年的祈祷会。
因为办了好几年了，我也不吭声了
因为办了几十年了，我都没说什么。
我说就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跨年怎么祷告会。
我就看看要怎么来跨年，要怎么来祈祷会呢？
那一开始我就问负责人，我说为什么会有跨年祷告会这个事情？
开始我问这个负责人，为什么有跨年这个祈祷会这个代志呢？
那没办法啦，孩子一定会找朋友出去跨年呐。
讲团队无法多孩子一定带伊找伊同伴去跨年。
我们又不放心呐。
阮阁未放心呐。
所以负责人就决议啦，干脆多留在教会一起跨年呐。
所以负责人就怪伊个，伊拢留喺教会来跨年呐。
当中还不错他们前面有播放一些整年的一些影片。
这当中嘛未歹，有放送这几年的这影片。
一家一家来到前面来唱诗。
一家一家到头前来唱诗。
甚至有些来做见证。
甚至有来做见证的。
数算主耶稣在这一年当中的恩典。
来数算主在这几年当中的这恩典。
我想一想，这个好像也不错
我想想这也不错。
可是我非常不认同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非常不认同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要跨到12点以后才要回家。
就是因为跨年到12点以后才要回去。
然后大家已经累得要命了，眼睛都开始合不起来这个张不开了。
大家都很累，把眼睛闭了，闭不紧啊。
那明天就是安息生日了。
明天又是安息日。
我说有必要要这样吗？
我说有必要这样吗？
传道这个很好啊。
说传道这句话
跨年祷告会嘛，跨年嘛。
跨年祈祷会要跨年。
这个意就是从今年祷告到明年
这意就是归今年 一个月明年。
我就说哦，是这样啊。
哦，我讲哦，阿、啊、你是安尼。
我说今年祷告到明年了，可能今年都在注重祷告的生活。
哦，对今年基督教明年可能今年拢注重这基督的生活。
隔天安息生日早上，我看信徒啊，好多人没有来参加聚会。
隔日的安息生日聚会，我看这些信徒都不来聚会。
到下午啊，才有这个啊所谓的。很多人来聚会
啊，到下晡到有足多人来参加这个聚会。
我就在当时来提到这个观念
啊，我就在当时来讲到这个观念。
我说任何的节期，有些时候看它意义跟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我讲任何节期有的想看伊意义，跟咱认为爱做什么款的代。
这个延伸到后面有没有违背到我们的教义？
这到后边敢有违背咱的教义？
这个延伸到后面有没有别的值得我们去考量的，要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啊，这到后边敢有咱所爱修行爱做落去的理由？
我说你们不见得用跨年祷告会这个字眼，你们可以用年终的感恩聚会啊。
啊，我讲你们不一定爱用这个跨年的祈祷会，你能用年终的这个感恩聚会。
晚上多一个聚会的时间。
啊，暗时加一个聚会的时间。
我说不见得要跨到明年哦，从今年祷告到明年哦。我说不必要了。
啊，我讲不一定要跨到明年，对今年几个啊明年。
所以可见有些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思考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来思考它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在整个县市政府都在举办所谓的跨年跟烟火。
啊，当然这很多市政府都在举办这个跨年的这个烟会。
我们这次101大楼将近释放烟火到218秒的时间。
这次101大楼这个放这个烟会差不多218秒的时间。
总共花了23万个这些烟火。
放了23000个烟会。
200多秒的时间花进了3800万。
218秒的时间开了3800万。
当然有人说这是浪费。
当然有人说这是浪费。
当然有些说这个3800万一花下去，后面很多的经济效益比这个价值还要更高。
当然有人说这3800万开下去，这后面的经济这个效益比这个多很多。
那在去年的统计整个全国我们花费在烟火的这短短的几秒的时间。
在去年咱统计全国在开这个烟火的这个这部分
真的是烧钱了，烧了1.5亿
开了1.5亿。
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在台湾已经这种趋势已经变成一种潮流
所以咱看在台湾这已经变成一款的潮流
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开始在排队
咱看这些人在排队
甚至在准备等待这倒数的几秒的时间
甚至在准备这倒斗争的这几秒的时间，
但是有一群人正在愁着明天要吃什么。
但是有一群的人在烦恼明仔要吃什么。
狂欢一夜，当这个执政直到12点开始倒数计时。
这七头几人到上尾这斗争的这时间，
在尖叫、在喧哗以及昙花一现的烟火当中就度过了。
这化叫这烟就这时间的烟火就。
那烟火跨过去之后，我们隔日所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这放了烟火以后，咱过灯光所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在台北市要面对22吨的垃圾量。
在台北市要面对就22吨的这粪扫量。
跨了之后，明天会更好吗？
就过了跨年以后，明仔日敢唔较好？
经济就会变好吗？
这个经济都变好吗？
我们最近这个媒体报道，在报道跨年夜有一些灾情的发生
最近这媒体的报道，这跨年有这灾情的发生
上海的跨年夜一个晚上瞬间死了35人
在上海这跨年夜死了35个人
哥伦比亚的跨年引发一些暴动，死了24人
这哥伦比亚的跨年引发这暴动死了24个人。
我发现一年当中死伤人数最多的就是跨年夜那个晚上
人发现这一年当中死上多人就是跨年夜那个暗时。
人们不仅跨了年会更好，反而更差
这样跨年没较好嘛，变得较坏。
所以我在想这个议题跨年，
所以我在想这个议题这个跨年，
年纪又跨了一岁了
年会又加一岁了。
一粒的烟火经过这么短的时间，三千八百万也跨过去了
这101的烟会 经过这短的时间嘛开落去啊。
但是台湾的经济依然问题跨不过去。
但是台湾的经济问题还是过不过去。
整个全球的温室效应的问题还是跨不过去。
啊，这个全球的温室效应的问题还是过不过去。
很多人的婚姻问题还是跨不过去。
啊，就这人的婚姻的问题还是无法度过。
很多孩子的问题还是跨不过去。
啊，就这囡仔的问题嘛是过不过去。
有些人的信仰的软弱还是跨不过去。
啊，有的人的信。人家的信用也是过不过
来。那这样的跨年来说，只有形式跟表面，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跨年到形式跟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这个思考点我就想起了，犹太人到底是怎么跨年的？
这个思考点让我想到，这个犹太人他怎么来跨年呢？
其实犹太人的跨年是全球最特别的。
其实这个犹太人的跨年是全球最特别的。
他们犹太人的心里的跨年，他们重视的是在神面前的悔改祷告。
因犹太人的跨年是重视的是在神的头前来悔改祈祷。
有人说你希望跨年，在这一年当中千万不要到以色列。
有的人说你如果要跨年，这一天不要去以色列。
这个民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
啊，这个民族经历了很多苦难，
磨练出他们一种性格
啊，磨练出他的性格。
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复国，真的是在于神的怜悯
啊。因知道他们复国是因为在神的怜悯，
他们重视在神面前悔改祷告的一个机会
啊。因重视在神面头前来悔改祈祷的机会，
所以甚至他们最后有所谓的这个赎罪日。
所以神叫上尾有这个赎罪日。
在新年的开始，他们进到禁食的祷告的生活。
在新年开始，他们过着这禁食祈祷的生活。
在犹太人的新年，他们总共有十一天的时间。
在犹太人的新年，他们总共有十一天的时间。
一开始叫做岁首节。
一开始是岁首节。
他们按照的犹太教这些严格的有关于宗教的仪式。
在这犹太教有这些严格的这宗教仪式。
在岁首节新年的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吹羊角。
在这个岁首节开始就分这个羊角。
吹角就是让大家知道时间到了。
分这个羊角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时间到了。
新年的时间到了。
这个新年的时间到了。
人开始为过去的行为悔改反省。
人开始为过去的行为来反省悔改。
他们就从祷告来进入新的一年。
他就对这个基督来入到新的一年。
数千年来，我们看见犹太教他们对宗教的一种仪式是非常的看重。
几千年来，咱看这个犹太教对这个宗教仪式是。就重要。
他们真的从心里来思想他们过去的一年。
伊对心里来思想过去的一年。
到了第十天，他们叫做忏悔日。
到第十天，因个忏悔日子。
他们按照犹太的习俗，他们要登门拜访。
按照这犹太风俗爱来拜访。
特别去过去，可能在这一年当中跟他们有一些对立跟一些仇恨的人。
特别是这过去一年当中，甲因有对立、甲仇恨的人。
谁得罪过他们？他们在这一年这一天当中，要去那个家里面求和。
向来得罪过因，应该到即刚来去。一刀来求和。
那家人也要团圆，在当中来彼此学习饶恕。
这个厝的人嘛爱团圆，伫彼此当中来学习这饶恕。
到第十一天，他们的赎罪日。
到。第十一天的赎罪日，
这是犹太教他们在新年最神圣的日子。
这是犹太教在新年上神圣的日子。
他们这一天全部的活动全部停止。
在这天，他们的活动都停止了。
他们的报纸也不出刊。
他们的报纸也不出刊。
他们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全面停止。
他们的运输的工具都停起来。
他们的商店也不营业。
他们的商店也不再营业。
他们在这一天当中好好的禁食来悔改。
他们在这天好好来禁食来悔改。
整个十一天到了之后，他们后面也用吹羊角来做结束。
到整个十一天要结束也是分这羊角来结束。
赎罪日的结束也就是新年十一个假期的结束。
这个赎罪日的结束就是新年这个假期的这个结束。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太极端了。
当然有人会感觉他们很极端呢。
但是我认为他们借着节日把信仰的模式带到节日里面。
但是我认为他们借着这个节日从这个信仰的模式来带你这个节日。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精神值得学习。
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咱。
不然跨年只是一个口号。
无这跨年家是一个口号。
人与人的对立还是存在着。
人跟人的对立还是存在。
因为跨年彼此的关系跨过去了。
无用这个跨年，咱关系都 过去了。
哦，没有因为跨年很多事情改变了。
啊，不，因为这个跨年就改变这些代。
所以很多的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与神的关系。
所以这些代志必须要建立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们精神是可取的。
所以我刚刚也精神是很可能学习的。
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开始学会。来悔改，来归向神。
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来学习悔改，来归向神。
借着神的爱，学习去爱人，学习去饶恕的。
啊，借着神的爱来学习的爱别人，跟饶恕。
经过新的一年，真的能够跨过去的。
啊，经过新的一年，安尼就跨过去的。
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亡国将近2000多年。
我们知道这犹太人亡国要将近2000年。
所以他们的忧患意识是全球当中是最强烈的。
所以他们的忧患意识在全球里面是最强的。
他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沦落到被抛在异国，被抛来抛去。
他们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他会让当地各个不同的国家这样。
当他们回归神的律法，知道他们得罪神了。
啊，当因回归神的律法，因知因得罪神了。
所以基督他们的国会啊，就写着一行字。
所以因的国会就写了几行的字。
其实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
啊。啊，以色列啊，恁应当听。
因为没有听。
因为没来听，
所以造成行事为人常常偏离神的话语。
所以行行行代志，甲做人拢偏离神的。
所以经过这2000年的亡国当中，他们彻底醒悟了。
啊，经过这2000年的亡国当中，已经醒悟了。
一代传着一代界的宗教教育的力量。
啊，一代传过一代，接着这些宗教教育的力量。
他们能够在他们本身的宗族当中来结亲。
因缘，也因缘宗族当中来结亲。
来不嫁娶外邦。
啊，不来嫁娶外邦。
他们才能够经过2000多年，还能够重新复国。
因到法度对2000多年过来复国。
很多的国家要侵犯他们，没有办法。
啊，这些国家要侵犯因，拢无办法。
他们能够重新来建国。
因个人就对重新来建国。
在美国啊，犹太人的人口占了美国不到3%。
啊，在美国的犹太人的人口占不到3%。
但是犹太人几乎可以控制美国。
但是犹太人差不多能控制这些美国。
在华尔街金融中心。
啊，这些华尔街金融中心
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天下。
拢是犹太人的天下。
九名的大法官当中，3名的犹太裔。
啊，这九个大法官当中有3个是犹太裔。
有巨大影响的《纽约时报》也是犹太家族的企业。
啊，有这大影响的《纽约时报》嘛是犹太人的。
所谈的这个氢弹教父。
啊，咱讲这氢弹的教，这
抗生素教父。
这抗生素的教父。
都是犹太人。
啊，拢是犹太人。
据统计，整个德诺贝尔。这个奖项的一半都是犹太人
啊！在通给这组这诺贝尔奖的一半拢是犹太人
啊！他们有很多知名的音乐家
啊，因嘛这些知名有名的音乐家，
各行各业的带领者很多都是犹太人，
各行各业的锻炼的这些人拢是犹太人。
所以美国的媒体曾经这样报道过
啊，所以美国的媒体安尼报道过。
他们强调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成功
啊？因来强调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成功？
他们其中一样就是他们重视思考。
啊，有一种是因就是重视这思考，
他们不会随便的啊，随着潮流逐波。
啊，因为心态就随着这潮流。
他们很多从小就教育孩子学会去思考。
啊，因拢自细汉就教育这囡仔来啊，学习这思考。啊，
我们台湾的教育，如果孩子回到家，母亲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呢？
啊，咱该。台湾的教育，那是囡仔转来厝的，这母亲第一句。
妈妈会问你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
哎，妈妈问讲你在学校在学什么？
但是犹太人的教育，当孩子回到家，妈妈的第一句话问孩子什么呢？
啊，但是犹太人教育当囡仔转来厝的，妈妈问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你今天在学校问了什么老师一个好问题？
啊，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好的问题？
所以他们从小学习思考，
所以因自细汉来学习这思考。
因此他们会去思想有关于什么叫做意义，
所以因也来思想什么是意义，
不是随着别人的观念潮流我就跟着走了
啊，不是随着别人的观念潮流就对要走了。
所以我们看整个台湾的价值观念，
所以咱看整个台湾的价值观。
我们除了在台湾跨年看热闹
啊，咱主要在台湾跨年看热闹、啊、
放烟火，
放烟火。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不放烟火的犹太人，他们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当然来思想看卖，这些不放烟火的犹太人，伊成功之道是啥物？
他们能够把跨年、把节气带入到一个更深的意义里面。
啊，伊能从这跨年这个节，节放了一个更加深的意义。
每个节气带入信仰的内涵。
啊，每个节气拢带入这信仰的内容。
他们的跨年成为他们在神面前反省悔改的机会。
伊的跨年。 变作因在神人面头前来反省悔改的机会。
借着跨年与神和好，学会与人和好。
啊，借着这个跨年来学会甲神和好，甲人和好。
倒数啊，它有时候是一种期待。
啊，这个倒数有阵有阵是一款的期待。啊，
很多时候我们期待倒数，因为有好事情要临到。
啊，咱做这时候来期待这个倒数，因为有一个好的。
倒数有一些时候，它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部分。
但是倒数为什么一些，这个咱来紧来注意的这
个。因为知道痛苦的日子准备来临了。
啊，因为咱这痛苦的日子要来临了。
我们的使习犯，他每天在这个囚狱当中，他等待的就是死刑的那一刻。
啊，咱咱就是判死刑的，伫个牢里面，监牢里面都是等待这死刑的时间。
没有时间表。没有定他什么时候要被枪决
啊！无定这个时间表嘛，无定时间是会让枪决。
这种等待是痛苦的
啊！这款的等待是痛苦的。
突然有来要牵你走，就是死刑枪决的那一天
啊！有人要来抓你去，就是要执行这个死刑迄天。
活在恐惧里面
啊！我伫个恐惊吓当中。
有时候在想，人今天生命的倒数，岂不也是这样吗？
啊，我想那想人生命的倒数嘛是安尼。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日子要把你接去了。
啊，你唔知影什么时候神要将你接去。
你的未来的每一天都是未知数。
你未来每一天拢是唔知影这未知数。
产妇的产期到了，准备倒数要准备生产。
啊，这個。要生产的人都倒数要准备来生产了。
这种倒数是期待的，但是又怕受到一些疼痛。
啊，这倒数是期待，但是又惊有这痛疼。
但是孩子生出来，所有的疼痛都被喜乐所取代了。
啊，但是从这囡仔生出来，所有的痛疼拢好这喜乐给取代了。
考前的倒数，它是一个战战兢兢的。
啊，这考试以前的倒数是一个这战战兢兢的。
记得过去要考联考哈，开始写一百天计时倒数，过一天又失一天，很紧张。
啊，以前要这考这联考，倒数一百天。
每天撕一张撕一张，就知道日子快要到。
啊，每天来跳几张这利率，就当然这时间要到
就会惧怕。
啊，就会惊吓了。
就会努力读书。
啊，就会拼命读册。
那一个弟兄在当兵准备退伍，也在倒数数馒头的日子。
啊，这个兄弟做兵要退伍嘛，是咧倒数剩这剩
期待准备离开约束，重获自由的生活。
啊，这个期待准备离开这约束来，得到这自由。
那今天跨年的倒数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意义呢？
啊，今日跨年的倒数对咱有啥意义呢？
每一年的跨年当中，对你的影响，你的生命的思考是什么呢？
啊，每一年的跨年到对你的影响，对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
当然，每个人都说跨年就是期待明天会更好。
啊，当然，这些人讲跨年都是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们在倒数当中期待是明天更好的日子来临。
啊，咱这倒数的当中是期待明天会更好的日子来临。
我想上海那些跨年35个死亡的，他也期待明天会更好
啊。我想这上海跨年死的35个，伊嘛期待明天会更好。
但是他期待的却造成了死亡的临到。
但是伊的期待却。造成的这死亡的
如果以圣经的观点来看，我们怎么去看人生的倒数？
啊，那是对于圣经来讲，咱来看安怎来看人生的倒数？
神要我们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啊，神爱咱来数算家己的日子。
如果用整个我们的世局来看，
啊，那是对接世局来看。
当然，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当然，咱期待明天会更好。
当然，如果照着圣经里面的预言记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明天会更差。
啊，当然，那是按照这圣经的启示录来面来看，明天会更坏。
所以，这基督徒所盼望的不是短暂的这些过客的人生。
啊，所以基督徒所盼望不是这短短的过客的人生。
我们知道未来会不好，不是带着一个悲观消极的态度。
咱知未来会不好，不是。带着一个悲观消极的态度，
而是更让我们对世局、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只是过往的过客。
啊，而且咱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间，咱也是过客。
我们所期待是定睛在将来天国的盼望。
啊，咱所期待是未来天国的盼望。
我记得二三十年前
我记得23年前，
我对这首诗歌是对这个歌是很有印象。
啊，我对这个。
歌哈，一个外面的歌哈。
我靠，一首歌有这个印象。
一群歌星唱着《明天会更好》。
啊，这歌星唱的《明仔更好》。
到现在好像已经比较没有人在唱这个歌。
到今嘛，可能无人在唱这首歌了。
我从小听到这个歌，让我觉得明天是很有希望的。
啊，我从小听到这首歌，我感觉明仔最有希望的。
可是经过了二三十年之后，
但是经过了二三十年以后，
我们的治安没有比较好。
咱的 那你治安无较好，
人的道德观念没有比较好，
人的道德观念无较好，
人的生活的水平可以提高，可是生命的品质不断的降低，
人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生活品质个愈来愈低，
人的心的险恶是一天比一天差，
人心的险恶是一天比一天较歹，
整个地球的软化是一天比一天恶劣，
这个地球的这个软化是一天比一天较歹，
整个地球的污染的状况是逐年的不断的越来越差，
这个地球污染的状况也是越来越差，
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
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
在广岛核爆核武竞赛的一个阴影之下，
在这个广岛这个核爆的这个阴影，
这个美国的原子能科学家会刊提出一个所谓的末日时钟的观念，
美国的原子能的科学家提出一个
每当整个世界遇到了一些核武的攻击，还是一些软化的一些事情，
这世界是除了这些核子武器，还是这些软化的这一些，
他们就会把这个时针调整将近要到接近到这个12时
就从这些时间调到要到这十二点的时阵。
据说在2007年的时候。
听讲这2007年的时阵。
已经迟到23:55。
已经到11:55了。
所以科学家知道，人们不断的制造核武。
所以这科学家知道人一直来创造这个核武。
可能将来神都不要出手，光是人本身就可以自我毁灭了。
可能神都免出手，人都应该毁灭毁灭家己啊。
所以今天科学家都知道，有一天世界会有末日的一天。
所以这科学家拢知影世界有这末日。
所以在生命的每一年的跨过去之后，我们在这个倒数的观念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所以这每当的这跨年这部分这生命到底对他有啥物启发？
我来谈三项：神的倒数、魔鬼的倒数跟人的倒数。
我来讲三项，就是神的倒数、魔鬼的倒数跟人。
从这个圣经一开始，人犯罪的时候。
对于圣经来看，人犯罪的时阵，
我们知道神就开始计划他的救恩。
咱知影神就开始计划伊的救恩。
当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的时候，
当这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这伊甸，
神就倒数预备他救恩的来临。
神就来倒数来预备伊救恩的开始。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3:16这么说到。
所以在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
加太书的4:14又这么说到。
加太书第4:40安尼讲过。
其实时候满足了。
到这时阵满足了。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
神就差遣伊的后生，生予查甫人生在这律法以下。
希伯来书2:14。
希伯来书2:14。
神就借着跟我们一样，带着血肉之体来到这个世间。
神就借着咱，像咱同款的血肉。身体来到
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爱借着这死来败坏这中西管的魔鬼。
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展开救恩的预备计划。
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开启伊的救恩的计划。
等在成就的那一刻里面。
等在伊成就的迄个时间来。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期待的，是喜乐。
咱看了基督耶稣在顶关是期待是喜乐。
请看希伯来书的12。
请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的12。
希伯来书12。
我们来看第二节。
来看第二章。
希伯来书12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12: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这边提到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刻。
再来讲到耶稣基督好钉。
他原本在科西玛尼园，站在肉体当中，也有肉身的软弱。
原本在科西玛尼园，有这肉体的软弱。
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
你讲杯啊，那些在中介杯离开我。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但是卖照我的意思。
只照你的意思行。
依照你的意思来行。
所以当主耶稣在最后准备完成救恩的最后的时刻。
当主耶稣准备来完成这救恩的上尾的时阵。
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怎么讲呢？
因为他摆在前头的喜乐。
因为放在头前的喜乐。
这个前头是什么呢？
这头前是什么？
就是救恩的成全。
就是救恩的成全。
准备在这个时空之下，就从他这一点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大功。
就是准备在这个时候来完成他的救恩的大功。
耶稣带着喜乐，亲看忍受十架的苦难。
啊，这耶稣带着喜乐来轻看这十架。
所以在最后断气的时候说成了，便低下头。
所以上辈子讲钱也都断气哦。
所以从这个日子开始，神的救恩的门就打开了。
啊，对这个日子开始，神救恩的大门就开了。
这个救恩的门什么时候关呢？
啊，这个救恩的门什么时候关起来呢？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
提到都成了。
啊，提到拢成了。
这一刻里面，救恩的门就关闭了。
啊，这个救恩的这个门就关起来。
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呢，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有来跟我们说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请看罗马书十一章。
请看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啊，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25节到26节。
那来看25节到26节。
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
啊，罗马书第一章25节。
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保罗特别把这一项奥秘在这段圣经讲出来。
啊，保罗特别将这奥秘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出来。
今天为什么救恩临到外邦人呢？
啊，为什么救恩来临到这外邦人呢？
因为以色列人硬心了。
因为以色列人硬心。
所以福音传到外邦人。
所以这福音传到这外邦人。
那神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
但是神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
等外邦人数的数目填满之后。
当这外邦人数目
谁是外邦人？
啊，像是外邦人。
我们都是外邦人。
人拢是外邦人。
我们都是外邦来信主的。
啊，拢是外邦来信主的。
这个是外邦人数，在神的眼中有一个数目。
啊，可见这外邦人所在神的目睭内面有一个数目。
啊，如果假设今天的数目已经99了。
啊，那是今日的数目已经99啊。
等最后一个数目填满之后，神的救恩临到以色列。
啊，当上帝来填满以后，神的救恩被临到以色列，
神最后的日子就来了。
啊，神上帝的日子就来到了。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跟我们讲的。
所以可见，今天在这个时刻里面，恩典门还没有关闭之前，是我们宣道的契机。
可见今日在这恩典的门还没关起来，是咱宣道的日子。
是从成了到都成了。
啊，所以对成了到拢成了。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神的倒数，神所期待的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间，神的倒数，神所期待是什么呢？
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咱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请看第三章。
啊，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我们请看第八节。
咱看第八节。
第八节，我们来看到第九节。
咱来看第九节。
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啊，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亲像一日。
所以神的日子跟人的日子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神的日子跟人的日子的计算是不
同的。所以可见神的日子可以瞬间就来到。
啊，所以可见神的日子连一下都来到。
那从过去2000多年前，他们就在讲了，使徒说主的日子快来到了。
啊，对，以前2000多年前，使徒在讲神的日子要来到了。
那当时啊，为什么彼得要写这段圣经呢？
啊，当时彼得为什么要写这段的圣经呢？
因为当时有人提出说主耶稣不会再来。
啊，因为当时有人讲主耶稣不会再来。
如果主耶稣要来，为什么从创世到现在？忘了任务都没有什么改变呢？
啊，那是主要说未来为什么对创世到今嘛拢无什么改变呢？
但是彼得告诉他们，
但是彼得对因讲，
主的日子不是在人的掌握，也不在人的计算里面。
啊，主未来的日子无伫个人的计算甲中掌握中间。
尚未临到，不是要单言日子。
啊，阿未临到，唔是要拖这个时间。
圣经提到，乃是宽容啊。
啊，圣经讲。因为宽容，
读到这一段心中会感动
啊！读到这段，咱会感动。
今天主耶稣真的要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啊，今天主耶稣要来，咱预备好啊！
我们预备得救的把握没有？
咱刚好预备来得救，得救。
我们今天圣工做的够多了没有？
咱的圣工行行做啊，
我们有没有带人来信主？
咱刚好带来信主。
我们家人是不是全家已经信主了呢？
咱家人是不是全家拢信主啊？
如果主耶稣要来，
那是主耶稣要来，
我们全家能够一起得救吗？
咱全家人做伙来得救吗？
所以圣经说主在宽容你们，
所以圣经说主在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
所以可见在这个倒数的期间当中，神所期待的是 人能够归向神。
啊，可见在倒数的当中，神所期待是人人都来归向神。
不愿有一个人来沉沦。
啊，不愿意一个人来沉沦。
我们今天正教会在牧师的工作很重要，就是要完成这段圣经。
咱今日正教会在服侍的工作最重要，就是要完全这段圣经，
让更多的人在耶稣来的日子当中不至于沉沦。
啊，好，就这人无。所以
每次在跨年的时候，在倒数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啊，所以今嘛在跨年节倒数的时候，那所想的是什么呢？
你不断的期待一年的来到。
那你不断期待一年的来到。
期待明天会更好的同时。
啊，期待明仔更好的同时。
在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
信用当中，咱是不是预备好啊？
我们该如何准备呢？
咱应该安怎准备呢？
请看十节，来看到第十三节。十节到第十三节，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岸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必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好，所以可见呢，在我们这个倒数的阶段里面，我们基督徒该预备什么呢？
啊，可见在这倒数的当中，咱基督徒爱来预备什么？
十节说主的日子来到，不是你可以掌握到的。
啊，第十十讲主的日子要来到，不是你能掌握的。
像贼来到的日子，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
啊，像这贼来到来的这时间，就是你唔知的时间。
那个日子来到，一切行者都被烈火消化。
啊，迄个日子来到，所有。
我们的房子，我们任何物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融化。
啊，咱的厝，咱的物质的物件，拢要被这火来烧去。
所以十一节说，这个事情既然都要如此，
所以第十节讲这日子拢要安呢。
我们当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来切切仰望，等待神的日子来到。
咱应当安怎圣洁，安怎来敬虔，来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呢？
照他应许，盼望新天新地。
啊，来。教义说应许说盼望的新天跟
新地。是不是今天我们要看重神倒数的日子？
所以咱今日看重神倒数的日子。
所以在每年的倒数当中，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在每年这倒数的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的魔鬼也在倒数计时。
啊，这魔鬼嘛，在倒数计时。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
那看开始的开始了。
启示录，请看第十二章。
那看开始了十二章。
启示录第十二章。
啊，开始了十二章。
我们来看十二节。
那看十二章。
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二节。
开始了十二章，十二章。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魔鬼也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
魔鬼嘛，当然也是要无多了。
他知道时候不多，他气愤愤来到我们这里来。
啊，伊当然伊时候无多了，就气愤呢。
所以魔鬼有他的时候。
因为魔鬼有伊时阵。
时候临到，进到魔鬼真正的结局。
啊，时候那到就是伫到这魔鬼的这上面。
他的结局是什么呢？
伊的结局是啥物？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啊，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请看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来看四十一节。
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请看四十一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四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章。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永火里去。”好。所以时候的倒数，魔鬼要进到永火里去。
所以这个什么倒数搞了，这魔鬼要进去这烟火来宾。
所以魔鬼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他也在倒数。
这魔鬼这这把谁时代嘛，这倒数。
知道日子不多了，气愤愤来到我们当中。
啊，咱也你既无这做就气也。
来引诱更多人来归向他，一起沉沦到永火里面去。
来引诱这些人来归向伊，来你必须要烟火来宾。
所以这个时候，魔鬼的工作是很积极的。
对，这个时阵魔鬼的工作是足积极。
我们看见魔鬼的工作不像过去是很粗糙的，是看得见的。
咱即马看到魔鬼的工作，无像以前足粗糙的，拢会看得到。
我们早期看这个人，看是疯疯癫癫，哦，这是魔鬼工作。
啊，咱以前讲看这人起笑，讲这是魔鬼的工作。
我们听早期的这些这些老一辈的长老传道。
啊，咱听过这个早期的这传道长了。
没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的问题，全部都归纳是灵的工作。
啊，无什么精神的问题，拢归向是灵的。
也很奇妙啊，透过祷告啊，让他得医治，全家来信主的。
啊嘛，就奇妙， 透过这个基督，让伊得到医治，转过来信主。
所以慢慢魔鬼在这个世代的工作，他有一个转型，他慢慢的进到人的心里面。
啊，所以魔鬼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就慢慢转型，进入到人的心里时代。
魔鬼工作不再是那种看起来就看得出来的。
啊，魔鬼的工作不像习惯。看起来就看会知迄款。
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啊，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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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节。
来看第二章第二节。
看到第三节。
看到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到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
节。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叫做魔鬼的工作
啊？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魔鬼的工作？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啊，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这邪灵。
一个在信仰悖逆的人、不顺服的人，常常是后面有灵的工作
啊。这信用悖逆诶，无顺服的人。同时后边有这个，
以自己为中心价值
啊，以家己为中心的这个价值，啊、
随着自己喜好来去行
啊，随着家己的欢喜来去行，
成为可怒之子
啊，作为可怒之子，
所以这个就是啊，魔鬼在倒数积极的工作，
这就是魔鬼在倒数积极的这个。
所以彼得前书的五章第八节这么说到，
所以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这样
说，所以魔鬼如同火教的狮子，遍地游行
啊，魔鬼亲像火教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啊，寻找能吞吃的人
啊，他要吞吃的是什么人呢？
他要吞吃的是什么人呢？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看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请看第八章
啊，路加福音第八章，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来看十二节
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来看第十二节
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啊，圣经跟咱讲，全世界拢都在这恶者的这手下。
也只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活在神的掌权以及保守之中的。
啊，刚好受洗归入基督，跟活在神的保守中间。
所以魔鬼末世的工作是什么呢？
所以这魔鬼末世的工作是什么？
他怕我们信的得救。
啊，伊惊咱信以后得救。
所以魔鬼在末世所聚焦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
所以魔鬼在末世就是看到咱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姐妹。
他要也让我们成为地狱之子。
啊，一边嘛，要让咱成做这地狱之子。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请看马太福音23章。
马太福音，请看二十三章。
啊，请看马太福音23章。
我们来看十五节。
来看15章。
马太福音23章的第15节。
啊，马太福音23章15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记录的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成为地狱之子。
所以魔鬼的工作就要让咱做这个地狱的一件。
所以魔鬼所聚焦的是我们这些能够得救的人。
所以魔鬼所看的是咱这人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要更加的同心。
所以咱今天在做这个事情都要同心。
只要是破坏教会的发展，
啊，只要是破坏这个教会，
破坏教会的和睦，
来破坏这个教会。
只要常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常常都是魔鬼在人的心中作祟。
啊，要在一个中心，这东西魔鬼来做这个工作。
那魔鬼更厉害的一招，就是借着宗教之名行包装之事。
啊，这魔鬼更厉害的工作，就是借着这宗教的名来做这包装。
借着宗教让人成为地狱之子。
啊，借着这宗教，让人想做这地狱之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去分辨。
所以咱今日要学来学下来分辨，
不是每个宗教都能够带领得救
啊，不是每一个宗教都能让咱得救的。
我们最近有一个传道人出版一本书哈，现在腓利门每个传道都有发一本
啊。咱最近有一个传道出了一本的册，
当然他的书名的主题是让很多外教会觉得非常的亢奋啊。
啊，当然伊的册名有足侪，有足侪外教会拢会感觉
很厚的一本书。
诶，足高一本册，
完全是我们真教会的立场来写的。
啊，完全是真教会立场来写的。
叫做独一真教会。
啊，叫做独一的真教会。
它完全的根据全部在圣经里面。
诶，完全根据到这个全部的圣经。
强调一个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
啊，强调这个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
可以印证的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得到。
诶，对，从圣经来看。
当然，我们都期待每个宗教都可以得救。
啊， 所以我期待期待每一个宗宗教拢因得救，
每个信耶稣的都可以得救
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得救。
这些法利赛人传的也是圣经
啊！这些法利赛人传的嘛是圣经，
但是耶稣来指责他们。
但是耶稣来指责他，
你们很热心到洋海去带人来信主
啊！您就热心来把人来信主，
信主之后呢，成为地狱之子
啊！信主要。并做这些地狱之子，
所以有些宗教会让人进到地狱里面。
所以有些宗教会让人进去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判断。
这就是一个判断，
必须合乎圣经，
一定要合乎这个圣经。
所以我们在倒数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魔鬼也在倒数。
所以咱在倒数的时间，唔通忘记魔鬼嘛在倒数。
所以倒数的期间是应该我们警醒的时刻。
啊，这个、倒数期啊，警醒的这个时间。
那更重要，每跨一年，我们的生命也在倒数。
啊，更重要是每过了一年，咱的生命性命嘛在倒数。
我们来看诗篇的九十篇。
咱来看诗篇九十篇。
诗篇，请看九十篇。
啊，请看诗篇九十篇。
诗篇的九十篇。
啊，诗篇九十篇。
九十篇，我们来看第十节，看到。第十二节，
咱来看第十十到十二章。
诗篇九十篇来看十节到十二节。
啊，诗篇九十篇第十十到十二章。
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好像一个定死罪的囚犯
啊！咱的性命在这个世间，像就一个定着这死罪这个犯人。
当有人说你的死刑到了，今天就被枪决了
啊！当有人讲你的死刑到了，你今天被枪决了。
我们能可以努力来增加生命的宽度
啊！咱能打拼来增加这个性命的宽度，
但是没有人有能力来掌管自己生命的长度。
但是无人有这个能力来掌管自己性命的长度。
所以保罗说：“你们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
所以保罗讲：“您亲像定了死罪这犯人。”
神的日子何时来到？你不知道。
神的日子向你来搞，你唔知。
所以数算日子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来数算这日子就最重要。
那其实十二月份有很多我所知道的啊弟兄姐妹离世了。
啊，第十二月份有我就知就知就等于下弟兄姐妹来离世。
我去新加坡的期间，我太太的阿嬷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也离世了。
啊，我咧去新加坡的时间，我太太阿嬷嘛过身了。啊，
我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啊，我连回来的机会拢无。
我记得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去医院去看她。
啊，我要去的前一晚去病院来看伊。
我心中不断的在想一件事情。
啊，我心中一直在想一件代志。
我可能下次回来就看不到她。
啊，我可能。下届回来都看无伊啊！
所以我把该讲的话全部在他耳中都讲完了。
啊，所以我将我该讲的话在伊的耳啊边啊拢讲了。
最后祷告，我求主耶稣啊，能够让他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
啊，上个咩祈祷的时候，我求主啊，所以可以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
没想到我到新加坡的第二个礼拜他就过世了。
啊，想未到我到新加坡第二礼拜就过身了。
那在当中，我们一直来关心长庚的一个慕道朋友，叫做黄阿龙先生。
啊，伫个当中嘛，伫个关心长庚一个慕道朋友黄阿龙先生。
当然，一开始我们跟家属在谈，他说我很想让我的先生来受洗。
啊，当然一开始我甲这个家属咧谈，讲伊就希望伊先生来受洗。
先生的状况已经完全呈现昏迷的状况。
但是伊先生拢伊昏迷这状况，
他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想受洗的意愿。
伊无这个机会来表达伊想要受洗。
加上他的家族都是外邦，而且很迷信民间的宗教。
啊，加上伊的家属，亲属拢是亲戚拢是外邦，就迷信。
也不可能让他来接受这个信仰。
嘛，无可能让伊来接受这个信仰。
但是心中还有一丝好的希望。
啊，当然心中够怀有几丝的。
我就跟他家人讲，我就说黄太太，我说我们放在祷告上。
啊，我就跟伊厝的人讲，讲黄太太，咱该放在这个祈祷。
如果神要拣选他，神有能力的。
啊，那是神要拣选伊，神有这能力。
我说不管如何，你要从这个事情当中来去思考自己的生命。
啊，我讲不管安怎，你爱对这个代志来思考你生命的意义。
那也在我去新加坡啊，这个大概第二个礼拜左右，他也过世了。
啊，嘛，伫个我去新加坡的第二礼拜，伊就过世。
在上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就办了这个出殡哈，当然用外邦人的方式。
啊，礼拜六伊就 你反而办了这，反正这出殡，我放在这医生。
礼拜天我去大园去他们家。
啊，拜礼我去大园去因的厝。
我找了大园的几个弟兄姐妹去探访他。
啊，我找到大园的几个兄弟姐妹来探访。
出发之前一直祷告，我说求主耶稣来保守他的心怀意念。
啊，我出发一点要祈祷，求主来保守因的心怀。
如果他今天所回应给我，就是说传道，我们都来祷告，还是美好，你这个神。也不准我们去信，我真的心中很怕遇到这样的事情。
啊，我心中就惊讲，伊来讲讲，反倒我那那基督起码无可以好安尼。
那去的时候很感谢主，他们很受安慰。
但是去的时候就感谢主，就许多安慰。
他说那一天他们出殡的时候，很多有一些教会的姐妹也去关心啊，去看
啊。啊，伊讲因出殡迄天，这个教会姐妹嘛，去来关心。
他那天告诉我，心中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安慰。
啊，迄天甲我讲的，真正心中得到足大安慰。
传道感谢主。
阿公传道感谢主，
因为我的先生生病，让我有机会来认识真耶稣教会。
啊，因为我先生患病，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领拜这个。
我们就是当中，他们说是很受安慰的。
啊，我讲你只能就多安慰。
他的女儿就跟我讲说，
也找不见他讲，
因为主耶稣爱他，把他接回去啊，不让他继续痛苦下去。
啊，因为主要说爱他接回去，不爱和你接受这痛苦。
那一天刚好大园教会有家庭聚会，我就邀请他们来参加。
啊，刚刚主要说。大恒教会有家庭聚会，我就请伊来参加。
我就特别跟大元讲，我说传道特别来哦，把牧道的交在你们手中，好好牧养。
啊，我就甲大恒教会讲，我传道特别来，从这牧道家交在你的手中，好好来牧养。
他们从这个事件当中，他们看见了一种希望。
啊，因对这个代志看到一个希望。
我就说，人的生命总是会走过这个阶段。
啊，我讲人的生命会经过这个阶段。
重点不是生命的长短。
啊，这个重点不是生命的
短。而是生命当中有没有认识这位生命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
啊，而且重要是在生命当中，刚好明白这个创造这个。
所以生命的倒数，我们在预备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生命的倒数，咱得预备一件代。
预备什么事呢？
来预备什么代志？
最后，请看阿摩斯书第十章。
请看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请看第十章。
请看阿摩斯书第十章。
阿摩斯书的，请看第十章。
阿摩斯书第十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请看十二章。
四章，请看第十二节。
四章十二章。
四章的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要预备一件事情，就是预备迎见我们的神。
咱今活着要预备一件代，就是要迎接咱的神。
每个人将来日子一到，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来交账。
啊，每一个人需要搞，拢要伫神前面面头前来交账。
我们究竟用一生的时间预备了什么事呢？
咱用一生。现在时间来预备什么呢？
如果对我们一个信仰坚持的信徒来说，
对一个这个坚持这个信用这些信教来讲，
当这刻的预备，你是欢喜等待主的再来
啊。这个时间你是欢喜来迎等待主的再来。
对我们信仰软弱的来说，
是对咱信用软弱的人来讲，
在临时的那一刻里面，是预备神将来的审判
啊。这个死的那群是预备神的审判。
所以今天活着就是机会。
所以今日活着就是机会。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章。
咱过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
启示录，请看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的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二十章来看第十二节。
咱来看二十章十二节。
二十章十二节。
二十章十二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叫做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叫做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罪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圣经这么告诉我们。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今天我们生命册记载着我们一生当中所有的记录。
生命册记载了，记录咱一生所有的代志。
将来神要在这生命册里面记载来，照个人所行的来受审判。
啊，将来神要在这生命册里面照着各人所行的来报应各人。
当然，一般外面在讲新年开始讲这种东西是很负面的。
啊，当然有外口人讲，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讲这个话是足负面的。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正面的。
但是这对咱基督徒来讲是正面。
我们在迎向2015年。
咱来面对这2015年。
更是离神的时间倒数又近一刻了。
啊，离神要过来的时间过。 近了一刻，
更是离我们生命结束的时间又近一刻
了。啊，离到咱生命结束的时间过近了一刻。
我们应该更积极来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咱爱更积极来修复咱跟神的关系。
行道爱主。
啊，行道爱主。
努力做宣道的工作。
打拼做宣道的工作。
但愿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有新的开始。
但愿新的一年，让我们新的开始。
重新再次与神和好。
啊，过一摆跟神和好。
最后来唱诗。
最后唱诗。
201首。
201首。
多劳碌苦楚不见，我必能今天当夫妻之权。我住在亲爱的救主身边，永远为我荣耀映出垂怜，永远荣耀，永远荣耀，恩主赏赐永远荣耀，蒙主爱怜悯我生命引导，赐给我永远极重的荣耀。我今在世界为主道发光，将来必得赏赐进入天堂，每日看见恩主面貌慈祥，这就是我荣耀永远盼望。永远荣耀，永远荣耀，蒙主赏赐永远荣耀，蒙主爱怜悯我生命引导，赐给我永远极重的荣耀。在那里已经爱情有毁灭，个人都带主持冠冕辉煌，藏在珠宝座中终极欢唱，感受主持荣耀永远无疆。永远荣耀，永远荣耀，恩主赏赐永远荣耀，蒙主爱赐命我生命引导，是给